判时事，解读新闻，明目张胆，张修杰开讲。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的明目张胆节目是个特别节目，因为最近发生的新闻太多了，令大家产生了很多看法，很多意见。那么特别是川普现在已经确定输掉了2020的总统大选，在下个礼拜就是1月20号，拜登将会宣誓就任新一届的美国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很多新闻，我们的电视观众也有很多疑问，也有很多意见。那么今天我们来重点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川普主义，什么是拜登经济学，就是川普为什么会输掉了，而拜登接下来的任期我们预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回答几位观众的这个提问。手机尾号5820的这位观众啊，你在留言当中说，你说彭斯应该把两套选举人名单交给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去表决。那么你说这个节目还是彭斯本人有明显的倾向性，我没有听得太懂，但是我告诉你，彭斯手上只有一套名单，这个名单是由各州的议会通过的一个选举人的名单。如果彭斯在现场认为这个选举人名单没有问题，那么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这些选举人就会把他们的选举人票投给某一位总统候选人。事实发生了，这些人已经把他投给了拜登，没有两套选举人票。如果彭斯要把这个选举人票退回去的话，第一，彭斯没有这个宪法权利；第二，退回去的话无非也是在某一个州的地方的参众两院的议会重新再通过一次，如此而已。所以看我们东森电视的新闻可以了解更多美国的新闻，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另外一位观众问了，他说如果在这个大选之后发现拜登发现民主党确实有舞弊，就像运动员获得冠军之后才发现吃了兴奋剂，那么拜登会不会被罢免？不会啊。如果美国的官僚系统，如果美国的司法系统愿意调查这次大选当中的舞弊行为，如果美国的各级法院愿意去审理在这次大选当中有没有违宪，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所以接下来对拜登所谓舞弊的调查不会有任何结果，我想啊，你所说的事情不会发生。那么另外一位手机尾号8242的观众问，为什么他如果看不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节目之后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看到。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播放的过程当中啊，在底下都有一个走字，就是我们东森每周电视台的一个官网，你可以上这个官网。其实我们是有把这个节目放到 YouTube 上的。好，回答完观众的问题啊，我们正式进入节目讨论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请来三位来宾，一位是亚美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的执行长叶俊麟 ，Kevin 你好。
啊，主持人好，东森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 FLA 的资深副总裁李明亨，明亨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中华民国的侨务顾问吴兆峰 Ken， 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想这两天大家都在不断的讨论美国大选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讲的最多的，川普已经输掉了，拜登准备上台了。那么川普在选举之后有这么多争议的情况下，川普有没有犯一些错误？川普现在已经要下台的话，川普主义还会不会在拜登的任期继续在共和党内存在下来？而今天的新闻呢，也让我大吃一惊。我觉得我的总结是，共和党的一些要人呢已经疯掉了。麦康纳尔今天公开说欢迎对川普的弹劾，这样有助于把川普赶出共和党。我们知道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啊，有7400多万选民把票投给了川普，这些人其实支持的是川普的政策。就像修杰我经常讲的，我们支持川普不代表支持这个人，川普有很多很多缺点我们是可以批评的，我们支持的是川普的一些内外政策，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川普主义。川普主义现在在主流媒体上是一个负面的词，但是如果共和党跟这个川普主义一旦切割的话，共和党在选民当中还会有多少人支持呢？2022的中期选举，2024的总统大选，共和党还有多大的机会呢？那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恐怕我们首先来看看川普输的原因。我们先请教 Kevin， 在1月5号、1月6号，我们看到川普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令大家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居然打电话给乔治亚州的州务卿，要跟这个州务卿啊探讨如何把这个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给推翻。这是令修杰这两天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川普到底怎么了？因为乔治亚州的州长也好，州务卿也好，他们的政治立场是跟川普对立的。虽然他们是共和党人，但是在整个选举当中啊，他们对所谓的存在的舞弊啊，或者是有假选票啊这些指控一概给予否认。川普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么蠢的事情？还有就是在1月6号，大批的群众在华盛顿抗议的时候，川普为什么在这些群众到国会抗议前发表一个讲话？川普的讲话确实没有明显的煽动这些抗议群众要到国会去施展一个暴力行动，但是问题是你讲话完之后，这些人做的任何事情在 主流媒体看来，在民主党看来，都是跟你有相关密切的关系的。Kevin， 怎么看川普在一月五号、一月六号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不是导致他彻底的失败？
啊，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两天的这个连锁的行为啊，其实川普心里是一直想力挽狂澜。这个原因是存在的，是因为他觉得他是阴胜，但是呢，整个结局呢，让他大出所料。那这些的行为呢，其实呢，可以说他有很高的商业智慧，但是呢，政治智慧呢，完全是相反的方向。他认为说，他跟群众之间这么紧密的这些的结合的关系，跟他的被拥戴的这个滋味，他已经享受了很久。所以说呢，他也认真的去考虑说，他这样子的讯息是不是能够让他的选情有一丝的希望。所以说他做的这些行为，不管如何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果，是他远远没有去料及所到的。是成也这个他的群众，那但是呢，这个群众带出来败也会因为而此，这个群众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声量或者负面的表现呢，也会让他所有的声势呢往另外一个极端去走去。所以说，我想这个部分呢，他没有用他的政治智慧去思考，如果在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造成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有的箭头呢就会指向到他。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他比较失策的地方。
他在那两天的表现呢，令到共和党内部也产生了很多矛盾。美容兄怎么看现在麦康纳尔公开说这样弹劾有助于把川普赶出共和党，共和党真是准备跟川普主义彻底切割吗？
我想共和党现在的立场呢，当然因为这个一月六号的国会事件呢，在整个川普和川普的群众支持上面呢，很明显的对共和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印象，甚至有利用这个暴民想要颠覆国会的这样子的一个阴谋存在。那至于不只是麦康奈尔，整个共和党里面甚至一些内阁的阁员还是参议员都表态跟这个川普要割袍断义。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是说在这个群众运动之后呢，把这个责任放在了这个川普个人的身上，认为他有煽动这个群众呢，制造了这个整个美国社会还有国会政治的一个不安。那这样子的状况下，当然对川普是一个极大的这个威胁，甚至威胁到整个共和党将来的团结。但是我们知道，有7400多万选票支持的川普，这些选票不完全是支持川普个人的，我想大部分是支持他的政策，支持他在这四年里面为美国优先，为美国再次能够强大的一个事实，在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走向，这一个政策方向。那么这样子的支持方向呢，如果说今天共和党要继续面对未来的中期选举和四年后再次夺回政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向契机的话，那么必须有人能够延续川普甚至川普主义的这个走向，在共和党里面继续对抗民主党由拜登支持继续执政的这样子的方向。那这种走势来讲呢，如果说四年之后仍然由川普来继续竞争这个总统大位的话呢，也许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目前来讲，由佩洛西带领的整个国会团队，甚至包括共和党建制派一致的把枪口对向川普，要抹黑他，把整个川普的这个形象还有他的这些施政的这个政绩能够抹黑，让他彻底的毁灭。那这样子的走向对川普在2024继续挑战呢并不利。而共和党如果能够延续川普主义的这个执政方向来对抗这四年也许不太明确而不如意的施政成绩，那么四年之后或者是中期选举对共和党可能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现在因为川普在一月六号的所作所为令到共和党内部产生了分裂，而这种分裂从目前来看好像没有弥合的迹象。本来众议院的共和党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已经告诉同僚，他说他跟川普交谈过程当中，川普也认为一月六号的事情他多少有一点责任。麦卡锡这个说法并不是说让同僚现在开始攻击川普，他只是想告诉同僚说川普已经认错了，我们还是要把共和党内部团结起来。但是啊， 麦卡锡这个举动，川普这个谈话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现在共和党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分裂是肯定要造成的。那么即使对川普的这个弹劾成功啊，也是对一个美国前总统的弹劾，因为从现在开始到1月20号已经不可能通过对川普弹劾，时间上不允许。而麦康纳尔这样的号召很可能在拜登就职之后参议院会通过对一个美国前总统的弹劾，这不但创下了美国历史，这也肯定令到川普坚定的支持者共和党彻底切割。Ken， 怎么看川普如果真是离开共和党，如果共和党真是把川普开除出去的话，美国会催生一个新的政党吗？川普主义还会继续在美国政坛生存吗？
我相信呢，其实很多人多年来观察那个共和党的人呢，应该都会发现到，在川普任内的共和党呢，尤其川普身为一个共和党代表的总统呢，跟过去所有的共和党的总统呢都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过去共和党的总统基本上来讲呢，上去呢就是代表一个政党，他们推出的政策呢跟推出的一些措施呢都是经过跟党里面协调，跟党的大佬里面大家都同意了，我们认同这个方法，然后再来寄出来这个东西。但是川普总统呢，给他4年前带给人民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气象，就是他觉得说该做什么就应该要去做，他不需要去做任何妥协，他觉得这是正义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事情，那他就该去做。这样子的做法呢，当然从百姓的观点来看的话，觉得说好有魄力，很有魅力的一个领导，一个政治领袖。但是对于一个民主政治里面的一个政党来讲呢，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做会不会有点霸道？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全部都是跟你一样领域、跟你一样产业的那个政治人物，我们是代表不同的选民、不同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有我们的需求，我们也有我们的利益。那这些政治人物，即使在跟川普一样政党共和党里面的政治人物呢，他们多少都会对这川普的作风呢有一点意见不同。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四年来呢，这个意见不同越来越大，他们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多。川普这四年来其实也是没有带给大家一个观感，就是好像他会愿意跟国会协调来推动一些他想要推动的政策。那尤其跟自己党呢，他也不愿意说做太大的让步跟太大的协调，这样子呢会造成今年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分裂的状况在那边。但是其实很多共和党他们还是以党为重，所以他们对于川普即使有再多的不满，他们还是忍耐下来。尤其在今年乔治亚州这个选举的时候呢，许多的共和党他们内部都说我们忍耐，只要这次参议院赢的话呢，那或许我们还有去弥合的那个机会。但是很可惜，这次共和党他们两席只要赢一席就能够拿到参议院多数，他们两席全都输掉了。尤其最强的候选人呢，Perdue， 他还比他当时第一次选举的时候还输了几十万票。这个对非常多共和党人来讲，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当天晚上简直是一大堆的舆论都发飙了。那我们知道，隔天但又发生了国会暴力事件。那从这个观点来看呢，我们可以从国会暴力事件的那些群众他们的舆论，还有共和党内部他们比较也说历史比较悠久，支持共和党历史比较悠久的支持者来看呢，我们看到他们两个路线越来越不同。所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呢，当川普成功也是说他卸任之后呢，他会不会成功有办法再把他的那一股声量组成一个政党？我觉得其实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不少共和党内部的意见领袖也是担心这一点，就是说或许当川普卸任之后呢，他有办法形成一个力量去把他们的基本盘，甚至把一些共和党里面呢这四年来真的非常欣赏川普的 这股力量，把它收编过去，变成了一个川普党。那这个川普党会不会在其中选举对共和党造成一个伤害？这其实都是有待以后的观察的。尤其我们知道拜登当选之后呢，他一定会希望能够共和党呢结合一个力量，变成一个让共和党变成一个反川普的力量。那共和党里面会不会照那个拜登跟民主党的剧本去走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其实美国历史上政党的分裂不是没有出现过，今天的共和党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从当年的民主共和党里面分裂出来的。但是川普作为一个卸任的美国总统，他在执政的四年，他曾经创下了一个记录，就是他的支持者在 第一次选举跟第二次选举相比，第二次比第一次还多，那说明川普的支持者经过川普的四年执政之后，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而这种人数的增加，对于川普来说是个双刃剑。其实我们看到川普啊，在对于这个民意支持他，他经常有一些犹豫。这个犹豫是什么呢？我们说川普是个政治素人，这个政治素人他有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在选举之前所许下的竞选承诺，在他上任之后他会认真的去兑现，遇到任何阻力他不妥协，这是很多民众对川普有很高评价的原因。但是反过来说，因为这个不妥协令到川普跟太多的利益团体、太多的政党内部的一些派系发生了矛盾，也就导致他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落败。所以不妥协是川普的优点，也是川普的缺点。那么反过来，群众对他的支持也是川普的资源，也是川普的负担。为什么呢？我们看这是为什么会发生1月6号有暴民冲进国会的事件，就是川普太在意这些支持他的人。明明知道当天其实集会的人数不如预期，这些集会的人数不足以对国会里边正在开会的议员形成压力，逼迫他们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要推翻这个选举人票的结果，但是川普还是到这个广场上面讲话。讲完话之后发生了这个暴民冲国会事件，所有的责任就在川普身上。所以我们看川普在身上很多东西啊，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既是他的资源，也是他的负担。好了，现在川普主义在今后川普下台之后将会怎么样在政坛上发挥作用呢？那我们首先我们聊什么是川普主义。通常啊，在政治的概念当中，一讲主义啊，都是讲某一个伟人他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可以令到这个政党，可以令到某一个群体把这个理念一直延续下去。其实啊，川普主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空泛的词。川普主义最大的精髓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就是美国优先。所以川普主义说穿了就这两个概念，让美国优先就是优先要照顾美国人的利益，优先照顾美国国家的利益。但是拜登上台之后，恐怕这一切都会被打破了。 Kevin 作为会计师，怎么看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川普主义，这个美国优先到底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拜登上台之后，他跟拜登的政治理念又会有什么冲突？
好，那我们来讨论说这个川普主义一直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趋势在这个美国造成了一个风卷云涌的一个状况，是因为美国优先，是因为过去美国的政策呢是一个海权论的一个国家，基本上呢它要保障所有海运上面的这所谓的安全，然后呢美国呢透过这样子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呢做技术的交换，能够获取在这个世界全球化能够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那造成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整个经济的情况下呢，越来越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金融帝国。那美国所持有的是比较多的这所谓的智慧财产权，那把这个生产这个制造的能力呢，到其他的国家去做。那基本上呢，美国在当初的认知上呢是互相能够互惠，然后美国在这个科技的优势或者在智慧财产上财产权的优势上呢，也是可以在其中获利。但是呢，物换星移之下呢，美国突然发现了这个失业率，这个制造业的外流呢，对美国的整体的国力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在这个经济在变化的同时呢，美国在做这么多的这个开销，或者是说维持世界的秩序，不管是在各种的议题上，美国也是率先的去做一些所谓的领头羊的工作。美国印了这么多的钞票，在维持这个国际间的经济、政治或者各项气候各项的理念上的这些的主要的这个发生的时候，慢慢的发现这个时空转移的时候，美国的经济事实上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川普回过头来，他希望说我们今天不要把这个做最主要的议题，而是反过头来，我们在经济上是要以美国的利益为最优先考虑，把这失去的这些的制造业再拉回到美国，再用更低的税率来吸引这个所有的国家这个美国的企业呢留在美国本土，来创造这个所谓的更高的就业率。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四年这就业率的攀升，也证明了说他这个主意是有效的，他这个理念是对美国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反过头来比较，就是说川普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拜登还是比较维持所谓的拜登的这个经济理论呢，是回到这个全球化的理念是比较相对是有这个不一样的做法。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以民主党来讲，他们现在的理念推动的就是一些所谓的 credit 啦，或者是这些补助补贴，他是以这个为优先，但是川普是以减税为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施政的一个考量，是因为他希望把这个就业率提高。但是呢民主党的做法呢，他是相对是用补贴的方式去照顾所谓的弱势，哪个是比较有优劣之判，但是我觉得以时空点来看，很多的时空下也许减税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开端。那有时候我们在有这个足够的这个经济的资源的时候，一定要去照顾弱势。所以说孰优孰劣，这当然是有见仁见智的这个做法，但是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做法。所以说这两个的消长，在今后拜登上来之后，拜登经济学要维持过去这个花费或者这些预算，不管是气候协定或者是所谓的增加这个富人税，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里面的这个高下优劣的不同的时间点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说穿了，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政策，拜登跟川普的政策，一方面是要创造财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平均财富。民主党拜登主张是要平均财富，所以不断的发放补贴，不断的发放福利。而川普认为，如果你不创造财富的话，你会有多少经济基础去发放财富，去平均财富呢？所以我想这是川普跟这个拜登两个人在经济政策上的很大不一样。那么折射到刚刚这个 Kevin 讲的全球一体化，就是当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下，美国要在很多国际多边组织付出自己的代价，然后因为这种付出还导致了美国的制造业的外流。制造业的外流啊，大家不要认为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啊，无非就是一些什么汽车制造啊或者钢铁业啊流出了美国，其实并不是这样。它对美国造成了两大伤害，制造业的流失令到美国的产业供应链严重依赖外国，一旦出现问题，比如说新冠肺炎，美国突然发现自己药也没有，口罩也没有，呼吸机也没有，这就是美国制造业流出的一个恶果。那么再有一个，因为制造业的流出造成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大家也不要以为产业工人的失业仅仅是在这个产业这个领域里边，因为产业工人失业，因为他们的贫穷化，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就低了，他们消费能力低了，很多中小的服务业也就随之倒闭了。这是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经济为什么一直不能够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川普上台之后用了所谓的川普主义，川普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啊曾经有一个跟他比较相近的一个政治主张，就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也被标签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就是美国管好美洲的事情，美国不干预欧洲的事情，欧洲也不允许干预美国的事情。当年门罗主义的实行啊，令到美国的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当时欧洲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而美国躲过了这战争，包括一战、二战，美国都是在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才参加了一战、二战。而一战、二战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都是由美国主导的，这就是美国霸权的来源。没有门罗主义就没有美国霸权。但是现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之下，美国为各国、为各个多边组织付出的太多了，这种付出在拜登执政过程当中恐怕还会再现。梅雄兄怎么看拜登的经济政策？
是我们想在整个拜登的经济政策上呢，势必要重回奥巴马时代全球一体化的走向。那么我们知道整个政策的摇摆是整个政治负担成本损失最大的地方。今天如果说拜登主义在以美国优先的这个趋势之下呢，在拜登在回到全球一体化的这个摇摆之中呢，我们将会看到非常多的政策悬而未决，甚至在海外，尤其我们以北约来讲，北约这个组织在冷战之后呢，事实上目前已经失去了它实际的意义，但是美国每一年在北约的军费负担不断的增加，以至于到今天到川普上台之后才去检讨北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是否要再增强北约的能力。那在这种各种摇摆不定的这个政策下呢，我们将来再看拜登的这四年执政呢，可能面对的是内忧外患。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讨论一下拜登的经济政策。如果真是在他上台能够按他的竞选承诺实施的话，他将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见。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我们继续来探讨什么是川普主义，而拜登经济学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拜登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啊，就许下了很多竞选承诺，比如说拜登讲了很多次他上任之后的优先事务。他曾经讲过，上任之后第一天就要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他上任之后呢也要考虑重回伊朗的核协议。现在拜登又说他上任之后啊，首要问题是要给每个美国人发2000块钱。刚才在上一节我们也讲了，川普跟拜登的区别啊，川普注重于创造财富，用一切办法创造财富，甚至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而拜登说的是呢，我们要不惜一切的平均财富，所以要很多很多社会福利政策要推出来，包括他讲的每人发2000块钱啊，还有要回到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啊，这些多边组织等等等等。那么拜登这些经济政策啊，其实在奥巴马执政八年就已经实行过了。奥巴马执政八年的经济政策给美国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经济一直不能够振兴，而中产阶级又出现了贫困化。那么现在接下来拜登，因为他上台的时候背后支持他的力量就是主张全球一体化的，比如说华尔街的大财团啊，一些高科技公司啊等等。这些大财团，这些高科技公司，他们有个很大的特点，他们并不在乎美国市场，他们在乎的是全世界市场。所以拜登这个总统上台之后必须要重回全球一体化，要帮这些利益集团在全球各地拓展市场，包括在中国大陆。那么拜登这些政策我们刚讲了，在奥巴马年代已经实行八年了，没有给美国带来经济的振兴。接下来拜登的政策我想效果跟奥巴马年代不会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其实拜登也知道奥巴马八年美国经济难以振兴，民主党也知道，那么只不过他们背后的这个财团的利益啊，迫使他们多多少少或大或小要回到奥巴马的年代。但是这个回到那个年代的政策一定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经济冲击。首先这一点会不会成为现实？第二点，因为拜登执政的前两年他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经济不断的下滑，而失业率不断的增加的话，2022年共和党的选举会有希望吗？赵峰兄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拜登他这一次呢当选之后呢，上任我们都知道他之前讲过有关于他上任之后一定要开始做这个国际一体化。但是呢他最近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他把重点放在于怎么样去对付这个疫情，那怎么样去让国民，尤其这个新当选这些已经算是非常分裂的美国国民呢，感受到拜登上任之后的好处。那我相信拜登其他上任之后，他有几个之前的总统没有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他现在处于疫情最严重的情况当中，表示说他今年如果做得好，那当然大家都觉得说啊，拜登做得非常好，拍拍手。那如果他今年做得不好，他随时可以甩锅给前朝说啊，这是因为川普那时候他没有做好疫情，所以我们今年经济才会这么糟糕。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拜登他上任之后呢，他总是要开始做事情。那我们现在知道说，拜登他这一次呢，因为靠着很大规模的反川普的声浪，让他当选了入主白宫。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去年呢，这个整个抗争呢是产生了一个阶级斗争，然后就加上种族斗争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一股力量把他推进了那个总统大座。那他现在目前坐在这个位置呢，我们从他的人事上面来看呢，发现说他其实他把外交跟经济呢混在一起，因为其实他认为未来民主党如果要在经济上面有所作为的话，一定需要国际的帮忙，一定需要过去国际盟友的帮忙。民主党非常相信这四年来川普总统让美国对国际的影响力大幅减弱，尤其一些盟国呢，他们对美国的那个敬仰的那个程度呢，比以前还要低很多。所以民主党他们相信这一套呢，他们认为他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必须要设法的去拉拢其他国际的盟友，不管亚洲也好，欧洲也好，让他们能够跟美国站同一阵线。至于站同一阵线要做什么事情呢？那当然就是看拜登他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一步再说。那我们从他们人士来看，非常多的少数民族，非常多的女性，尤其像比如说财政部长是耶伦，她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女性，也是之前的联储局的那个the chief。那再看他的其他的那个人士的外交部分，他的外交人手呢也是从奥巴马时代的时候团队过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他其实对未来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外交经济的整体的一个团队，试着去拉拢这些盟友之后呢，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去抗衡中国，然后再来对付他 民主党他们所认为首要的敌人，像是俄罗斯跟伊朗。那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拜登他上来之后呢，他很明显在国会暴动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他一出来并不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喊话，希望大家能够安抚情绪，希望大家回家，他并不是这样的。他一出来呢，就是明显的要把川普拉下水，他讲川普他是煽动这些暴民来攻击国会，这个很明显就是他需要共和党的支持才能够推动这些他未来想要推动一些政策，或许这些政策不是共和党非常喜欢的，但是呢，他现在急需要的就是盟友。我们从这一次他所做出的声明，还有所有民主党一面倒想要弹劾川普的情况来看呢，也看到一些共和党选择倒戈去支持，这个就是拜登他现在目前在冷眼旁观的地方，到底有哪些共和党是我未来可以合作对象，可以未来去拉过来，来帮我去推动一些我想要推动政策的一些力量。那这些呢，就是未来共和党他必须要去考虑的地方。我们去帮拜登之后呢，会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帮拜登之后呢，会不会对我们的支持者没有办法去交代？这两年来呢，共和党我相信会经过非常多的一个价值观上面的冲突。那我们也必须要观察说，这样子的冲突会不会对共和党带来利处？我相信两年之后呢，要看共和党推出哪些新一代的候选人出来，来去试着重新占领国会多数，重新占领参议院多数，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两年的跟拜登的互动呢，会不会有利？
共和党如果形不成团结的话，如果没有推出自己强有力的候选人的话，不要说2022，恐怕2024共和党都未必有机会。那么现在我们把话题回到拜登的经济学，拜登啊也讲过，他上台之后要改变川普很多过去的政策，当中有一个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税收的政策。我们知道川普任内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推动了减税。这个减税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减公司税，很多人都认为减公司税就是给有钱人减税，其实不能这样讲，公司里边有大公司，也有中小型企业，也有微型企业。在这个减税过程当中啊，一些中小型企业也获得了好处。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就业率的原因，因为中小型公司是美国社会经济的一个支柱，中小型公司的生存条件好了，才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拜登的加税政策跟川普的减税政策一样，除了要加这个个人的收入税之外，还要给这个公司加税，那么当然也包括这个中小型企业。Kevin 怎么看拜登这个加税政策会在他的任上能够成功吗？我们知道加税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跟减税一样，但是如果这个加税真是实行的话，对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我们很多电视机前观众啊，可能你们是一个工薪阶层，也可能你们是一个中小企业主，拜登的税收政策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呢？ Kevin，
好，那主持人讲到一个大家最关心自己口袋里面钱的事情哦，因为这个都是全国的人在看说，这个税如果再加回来的时候，对自己的口袋是不是有严重的影响？那基本上呢，拜登是希望在以刚才讲说，如果以公司税来讲 ，C corporation 来讲，是从21再提高到28。那这个个人税的部分呢，你说有没有小型企业的那个减税的部分？有，在川普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做 QBI， 是 20% 在你的所谓的营业所得呢的收入呢减 20% 最高，但是呢，拜登呢要把这个废除掉。那资本利得税如果赚了100万以上呢，要当作是用这个最高税率39.6%，没有这个所谓的长期资本利得的优惠税率。那还有说，如果包含这个遗产税把这个所谓的 step basis， 把这个中间的这一块的这个调高的这个成本呢，也把它废除掉。这些零零总总，再加上这个税率呢，从37%最高个人税率提高到39.6%，这些呢可以看得到说，明显是在把这个税率提高，然后针对所谓的这个40万以上的这个他所认定的高收入的这个人的这个群体，其实40万也可能也包含一些比较高阶级的一些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些零零总总，他用加税的方式来弥补他推出更多的补贴包含在这个有小孩子的照顾啦，或各项的这些绿能部分的这些支持。那这些的手段呢，这个一缸一楼很多的做法呢，他希望是说带出一个这所谓的租税的正义，那让大家的群众说，我现在磕的是这些我所认定的这金字塔级的这些的人。但是我们再看他所谓的其他的开销现在呢，他可能会再推出说，本来现在只有600块每个人的纾困支票，他要加码再加发1400，把它补足到2000。那这些部分呢，对有些人是真的有需要，但是呢，也不要忘了，他要再加入回去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这个又要再花个2兆。那再加上零零总总这些的所 所谓的所有的这些的各项的开销，他可能会陆续再推两次的这个纾困。如果这样子的话，当初的英雄法案就是推了3兆，但是呢被阻止。那如果再继续在印钞票的时候，那这个美国的货币呢会变成越来越弱势。那我们在想说，这样的这个经济的动荡呢，在民众的口袋里面是不是？大家事实上好，有些人是被加税了。那这个物价如果一直在涨上去的时候，美国的制造业没有在这么快的时间一直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仰赖所有的这所谓的进口的这些成本，很多的物价在悄然在浮动当中。所以说，拜登的这些的租税计划呢，是不是第一个什么时候会实施？第二个，他所谓的租税争议在实施的之前的时候，会不会伤害到美国经济？这个是我们要很注意他的时间点的施行。还有这个川普所创造的这些所谓的失业率的降低的时候，会不会又慢慢的又攀升起来？那造成美国的经济呢，事实上呢是走向一个更加的这个为最不堪的这个状况下，我们真的要仔细的去观察。
我个人觉得，拜登的经济政策令到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为什么我这么判断呢？比如说，拜登的经济政策当中，他有个能源政策。我们知道，民主党是主张这个新能源、绿能源的。这个新能源其实它是一个利益团体。今天我们在加州，很多人很高兴地说啊，我们家装了个太阳能板。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所以呢，我现在省了很多电，并且呢，我这个装太阳能板的成本很低。但是你错了，装这个太阳能板的公司啊，他们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补贴，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补贴。这个补贴哪里来的？还是从你口袋里边的税金去支付的。而拜登的这个新能源政策啊，根据拜登自己说，要花多少多少兆，要在多少年以内让这个美国的新能源政策不断的向前发展，并且我们知道，民主党有一个所谓的新能源政策是要在某个时间之内，比如说2050年以内，美国就要彻底放弃使用传统能源。拜登说，他的这个新能源政策要为美国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我们先来看拜登的新能源政策，如果真是得以推行的话，美国会不会有1000万个就业机会呢？我个人认为不会。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所谓的新能源无非是风能啊、太阳能啊等等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的生产的这些设备啊，大家知道有在哪里生产吗？会在美国生产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新能源的设备生产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就是不在美国本土之内。所以哪怕拜登的这个所谓新能源政策得以推动的话，钱花出去了，就业岗位确实增加了，但是这些就业岗位有可能在中国大陆，有可能在印度，有可能在中南美洲。这些就业岗位如果不在美国的话，而美国的传统能源业不断受到打击的话，原来在这个行业里边就业的工人，他们将会到哪里去获得他们的收入？如果他们的收入不断减少的话，拜登的加税政策又会为国库带来多少收益呢？美容兄怎么看拜登这个所谓的经济政策，到底会给美国带来就业，还是会带来失业？
是我们知道拜登呢，他的想法当然是非常的理想，但是呢，事实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怎么说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的这些零件还有这个组件呢，可能都是在海外制造的。那么以这个川普的想法呢，不管是新能源还是传统产业，都必须要以美国制造为优先。但是在拜登如果在全球一体化的这个主导条件下呢，不论是关税上面或者是这个制造基地来讲呢，都有可能在川普主义的这个时代来再放松。那么实际的这个制造业是不是能够回流制造美国的工作机会，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再来就是说，加税的结果，不管以目前疫情的状况还是没有疫情之前呢，美国曾经已经到达了失业率最低的辉煌时代，但是呢，因为疫情，很多中小企业、很多制造业都已经停顿了。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呢，美国在整个世界经济领导的地位，当然目前美国还是最好的，可是在整个复苏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能够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大的预算支出，将来在加税的这个条件下压缩到的，将必定是中产阶级。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将来可能要面对勒紧裤带的苦日子。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呢，怎么样能够筹到更多余的财源来支持美国的经济，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么以目前拜登的内阁组成成员来讲，很明显的他在继承奥巴马4年之后再执政的一个继续条件。 那么这样子的条件下呢，我们看到当然内阁阁员都是学院的精英派，都是非常辉煌的外交经济各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川普之前，美国的经济并不如预期的想象那么好，而是到了川普在坚持美国优先的条件下，把一些海外的收入让他们有条件的回流美国，让美国的企业在海外的生产基地有条件的来回到美国，甚至在新能源的这些电池还有太阳能板的一些制造上面也要求能够回到美国来继续作为组装的条件。那这样的条件下呢，所以在川普时代创造了最低的失业率，但是现在在回到拜登经济的这个状态下呢，这个整个政策的摇摆对整个经济发展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成本，要再回复到原来的条件，而且再继续执行全球一体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上，可能在创造就业或者是创造美国裁员上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再来，我们看到不管怎么说，川普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总统，在川普时代呢，不论是在外交还是经济上面，至少全世界虽然川普讲话不合理不太理性，但是至少所有世界的领导人都要注意听川普说了什么。但是如果回到拜登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时候，他很多事情都必须要与盟友协商来取得最大利益的条件下，那么美国是不是还能够说到做到，能不能够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在拜登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明兄刚讲到一个要点啊，拜登的外交政策他一直吹嘘说，我上台之后一定要重新拉拢盟友，要跟盟友站在一起，如何如何，包括如何对抗中国对美国的压力，他也说要拉拢盟友。好了，现在拜登还没有上台，欧盟就给了拜登一个耳光，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签订了。中欧之间投资协定签订啊，令到中国跟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这两个大的经济体一旦紧密联系的话，美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必然就会受到损害。所以说拜登本来他的团队，他的这个后任的这个国务卿啊，还向这个欧盟喊话，说要等拜登上台之后，我们再商量商量，你们再决定要跟中国签什么样投资协定。但是欧盟根本就没有理他。那么拜登这个所谓拉拢盟友的这个外交政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同样，如何对抗中国的压力也一样。我们知道川普任内啊，令到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拜登本来说中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后来他又改口风了，说中国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无论如何，拜登的拉拢盟友政策他必须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两岸关系，台湾到底是美国的盟友还是中国是美国的盟友，今天已经成了很多人讨论一个话题。赵峰兄怎么看现在拜登上台之后他的外交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会令到美台之间的关系在川普这四年有了这么好的发展会出现一个转折吗？
目前大部分的专家呢，他们对于这个看法都是相信，拜登上任之后呢，应该在短时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说过去四年当中呢，川普其实做了一些过去政党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就是去挑战不同国家，尤其中国一些敌国甚至盟国的底线。那从川普他的那个政策来看呢，我们先退回去一步，民主党他们做法呢，通常是希望，就像刚才大家讲的全球一体化，但是呢也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一个前提来做出发点，他们希望全球一体化之后呢，大家都会尊敬美国，大家都会推美国为龙头老大，这个是他们想的，然后再由这个龙头老大的位置来去让大家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但是川普他在执政当中呢，他以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希望推动双边的协议，不要去接受什么全球一体化这样子限制，希望这些盟友跟这些敌国他们能够彼此竞争来争取美国的好感，这个就是两个主张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从拜登的那个上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次竞选的时候上任之前，对不起，他在竞选的时候呢，他一直推出不同的他以后的外交的政策，很多其实都是需要制衡对方敌国的，他已经不再像过去奥巴马时代的时候那么的软弱，那么的那个平稳，然后呢希望就是说讨好大家，他这一次呢其实是有备而来，希望说能够激起一个团队，然后呢能够来 成立一个阵线来制衡对他们有敌意的一些国家，尤其他指明中国，中国呢，他对于美国的贸易来讲呢有很大的威胁，然后对于他美国的资安来讲呢有很大的威胁，尤其拜登他在竞选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就是中国在科技上面呢有非常大的进步，这个对美国以后能不能够继续拥有这个龙头老大的地位呢，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威胁。那我们再回去全球一体化这个地方呢，其实急需要的就是美国维持一个明显的优势，能够让别的国家认为说我们一定要跟美国合作，中国呢你可能就是等于是备胎而已，如果美国不帮我们的话我们再来找你。那拜登能不能够重回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呢，这就是他今年最大的挑战。我们看到他的外交团队 Blinken 开始呢，以下面的这些人呢都是准备好，都是对不同的领域呢非常有经验的一些外交官，民主党的外交官。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特别挑选了 Kerry 来担任气候方面的一个大使。那为什么要挑 Kerry 呢？其实 Kerry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中国比较熟，他对中国比较有好感。那希望拜登希望还有一个后路可以利用 Kerry 来拉拢中国，在气候上面的合作能够达到一大的一个进步。因为我们过去看到中国崛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押对宝，他们押对这个绿能，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业，中国他们在一个非常集权国家的状态之下呢，他们为了让国际看到他们是能源的未来强国，他们动用不少的资源，让整个国家产业呢都朝这个方向走。那这在奥巴马任期的时候呢，尤其美国又是绿能非常非常在他任内之内呢，很多的利益团体都需要推绿能这个地方。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政府发出非常多的补助，希望这些企业，希望这些人民呢赶快使用这样的产业。但是谁得利了？就是最后在生产这些零件、生产这些技术的开发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这方面得利的非常多。他制造这些零件，然后美国政府花钱去补助人民去买这些零件来装在他们的国家上面。拜登他在这个这次的未来经济政策呢，他希望可以把这个主权拿回到美国手上，但是呢能不能够做到呢，这个以过去记录来讲呢，我想还是非常悲观的。
但是拜登如果努力去跟中国修复关系的话，这样肯定会影响到美台关系，这个前景你觉得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川普他现在在卸任之前呢，他的国务卿蓬佩奥呢突然丢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对台湾有利的政策，包括消除了那个他们自设的限制，对台湾叫做自设限制，
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错，
这我想岛内很多主张台独的人士听了之后，觉得非常受用。
我们是觉得说，过去美国在这方面他们是有承诺说他不会再重复这个立场，但是这一次我们听到这个立场，当然是非常高兴。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呢，这样子的一个弹性呢，其实对拜登来讲，他可以选择要用还是不用。现在他有这个弹性了，那以后对中国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中国你要是没有办法答应我的要求，跟我以我的方式来跟我合作的话，那可能我就要去找台湾。台湾现在跟美国关系非常好，有很多产业呢跟美国接轨，所以中国他也必须要考虑到说，如果我已经经历过了川普，我知道共和党可以做什么，那现在可能你是我唯一的救星了，因为拜登你应该是对我最好的了。那如果我还不能跟你合作的话，四年之后搞不好就是共和党，那我搞不好又要遭殃了。所以这个就是拜登他这一次当选之后呢有很大的优势的地方。
但是拜登如果牺牲台湾的利益呢？
我相信拜登他应该知道说，美国跟台湾的利益他们是美国跟台湾交好的，对美国利益会要大多的，他应该是不会牺牲台湾利益去讨好中国。
好，现在拜登上台之后要面临很多很多挑战，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外交问题、经济问题。其实最大的挑战，我想中美关系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在川普执政的四年呢，美中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加强了中国挑战美国的决心。现在美国的经济地位要如何保持，这本身是拜登要应对问题。而在这个问题当中有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货币的数字化将会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而这个美元的霸权地位一旦被挑战、被触动的话，美国未来还能不能成为世界霸权？美国未来还能不能领导世界？我想啊，这个美元会对美国的地位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数字化货币恐怕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啊，拜登执政这四年，除了有这么多的经济政策他要推出，而这些经济政策推出会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之外，其实 国际科技局势的变化，国际整个政治格局的变化，令到美国面临从来没有挑战，所以拜登这一任总统啊，恐怕不容易应对下来。好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讨论川普主义，讨论拜登的经济政策就到这里。那么同样的话题啊，我想今后我们还会请来几位朋友跟大家继续聊聊，特别是拜登上台之后真正推出的某一些这个政策到底会如何影响我们，我们今后啊找机会再跟大家聊。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谢谢 Kevin，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电视观众朋友们。
梅宏兄，感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赵凤兄，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我是张修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